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首席连线节目，我是澎湃新闻记者丁欣晴。近期在多重因素共振下， A 股与韩国股市的半导体板块表现突出，算力、存储、 GPU 等细分领域轮番受到市场关注。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轮行情的驱动力、产业基本面的真实状况以及后续可能的演变节奏，是很多投资者正在思考的问题。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永盈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海啸总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直播间，一起围绕半导体产业所处的周期位置、结构性变化以及中长期逻辑进行一次系统深入的对话。那么我们先请海啸总和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好的，海啸总呢拥有11年证券相关从业经验，对于半导体产业链有持续独到的观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以市场最新表现以及他此前披露的观点作为切入点，逐一展开探讨。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先从近期市场最直观的表现来谈起。这轮 A 股与韩国股市半导体板块的联动走强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产业层面是否有足够的支撑？在此呢，想请海啸总做一个整体性的判断。
嗯，好的。行情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啊，其实一直是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从2022年的这个 ChatGPT 的发布到现在是2026年的5月份，人工智能它其实一直在快速的进步，整个它的应用啊也在拓展，不断的在普及。对于硬件端的话，它也提出了很多的新的需求，然后量的话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加的。最开始是2023年的时候，最先出现的一个需求其实是集中在模型的一个训练端，当时追求的是缩放定律 Scaling Law 下的这个整个通用人工智能 AGI， 它是在一个不断的增加模型的一个参数和投喂的语料，然后这个时候呢是在探索整个模型能力的一个边界，去追求极限的一个性能。像当时的话，我们看到像价格高的、性能强的这种 HBM 高带宽存储的话，是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大规模的应用。它就是为了去更好的去发挥出 GPU 的一个性能，去参与更大模型的一个参数的更大参数模型的一个训练。然后到了2025年的2季度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到的是推理端的需求进入了一个爆发，然后 tokens 的消耗量它出现了一个同比几十倍的一个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模型的话，为了获得更好的一个效果，在迭代的过程中引入了像思维链呀、长向下文呐、MOE 啊这种等等的一种计算的新的算法的新范式。然后到了下半年，我们又看到了整个 AI aging 的这一个大爆发，然后大模型它会通过自主的去调用一些工具，然后大幅提升了它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短短的2年多的一个时间吧，可以说大模型它从一个完成了从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对话框到一个长思考干重活的一个升级，随之而来的话就是它对于 token 的消耗量的数量其实是一个指数级的增加，硬件的需求一个不断的一个提升。回到市场的角度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几周，然后包括国内的、包括国外的、海外的一些企业，其实在陆陆续续披露他们去年的和今年一季度的一个业绩。我们也能够看到整个像 AI 硬件端的这些企业，他们的盈利的释放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以存储芯片为首的这种量价齐升的这种方向的话，它的业绩增长是更加的高。所以可以说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端的一个情况，对于产业对于整个市场，对于股票市场的一个支撑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好的，那么具体到产业层面，海啸总在一季报中特别提到了存储芯片领域出现了明确的供需缺口。我们知道就在 AI 爆发之前，行业叙事还集中在库存过剩上，那么短短2-3年的时间内，话语体系就切换到了涨价潮。在此呢，想请海啸总用相对通俗的逻辑帮我们还原一下这个供需缺口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
嗯，好的。供需缺口的出现，从这种供大于求到供不应求，其实不外乎就是要么是供给下降了，要么就是需求增加了。而存储芯片的话，这一次它供需缺口的逆转，其实完全就是由于下游需求端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然后这一轮涨价的一个起点的话，其实是在2025年的3季度。然后2025年的上半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市场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过剩的一个状态。整个存储的芯片的价格其实也经历了大概1年多，将近2年的一个下滑。 当时的话供大于求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上一轮景气周期，就是2020年到2021年的那一轮的时候，海外的这些存储的原厂包括国内的厂商其实都经历了一轮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扩产，而那一轮的话其实下游的中下游的真实需求增加的其实并不多，所以等到产能释放出来的时候，然后就出现了供大于求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结合从2022年开始终端进行了一系列的去库存的一个动作，所以当时的价格的跌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海外大厂在2023年的上半年其实一度甚至出现了亏损现金流的情况，然后不得不通过限产保价然后把产能利用率降下来，然后才把价格拉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是在供给端的一个情况，然后一直持续到2025年左右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去看需求端的话，需求端其实从2023年的话缓缓的我们看到了一些新增的需求出现，然后最开始的话就是训练端的起量，特别是与 GPU 芯片一起合封的这种高端宽存储 HBM 的量也起来了，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 AI 产业对于存储类芯片最早的一个拉动，特别是在当时2023年整个产能的利用率还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下，像 HBM 这种定制化的高毛利的产品的话基本上成了当时那一系列大厂的整个的一个救命稻草啊。然后到了202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新的变化是推理端的一个需求开始大规模的增加，然后在推理端的过程中，它因为生成 tokens， 它的对单位 tokens 的生成成本是希望更低更好，越低越好，因为它是一个面向终端商业化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这种性价比更高的这种通用的存储芯片，比如说像 DRAM 啊，比如说像 NAND 啊，它的整个的需求量就起来了。所以然后我们去考察通用芯片的一个下游的一个分布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有4个下游，然后2024年底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可能手机的话占30%出头，然后服务器是不到30%， PC 消费电子大概是个20%出头的一个占比比例，然后汽车工业大概占10多个点，然后接下来从2024年底我们看到的就是占比30%左右的这部分服务器的需求其实迎来了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然后所以就逐步带动行业跨过了它的一个供需的一个拐点，进入了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海啸总呢，他的最新观点也有提到，全球 AI 资本开支2026年有望达到7000亿美元，这也成为了半导体行业几个下游中拉动力最显著的一个方向。但另一边呢，存储原厂在扩产上却相当克制，资金主要投向 AI 专用的高性能存储，普通存储的新增产能最早要到2027年才会释放。那么对于这种需求跑得快供给跟不上的时间差，是否反映了本轮供需格局与以往周期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在您看来，后续的行业发展大概会以怎样的节奏展开？
好的，就刚刚提到这个7000亿美金的投资金额，其实还是在不断的一些上修的这个数字，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一些全球的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在它的业绩会上也陆陆续续公布了自己2026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投资的金额，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合计加起来已经不止7000亿美金了啊，这还是只是考虑了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厂商，而且上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存储芯片价格的上涨，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因为涨价就少买，反而是在上修自己的资本开支，其实这也反映了这一轮需求的一个真实性是非常的 robust 的，非常有鲁棒性的。然后存储厂商这边的话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他们其实也不是不扩产啊，只是他们说这几大的供应商的话，他们的整个2026年的资本开支其实提升的幅度并不小，大概有50%左右的一个增加，只是说他们现在这个产能，一个是从现在开始建设到真正形成供应形成产出，它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差，在产能正式投放之前的话，供需缺口是很难缓解的，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在历来的每一轮周期里都会出现，就是供给在需求下游开始增长的时候是赶不上需求的但是第二点有一点是这一次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整个的下游的需求方其实对未来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的体量，就是现在上游原厂的目前的资本开支其实还无法去满足这些体量，而上游原厂作为这种重资产的企业，它肯定会担心未来的需求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会不会我这些产能开出来之后实际需求没有这么多了，那么作为重资产企业，它因为折旧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一个亏损的情况，所以这里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上下游博弈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的话这些存储的原厂因为还处在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他们希望去解决这种博弈的一个方法就是去签订长期的合同， 用更多的长期的合同去锁定未来下游的一个需求。这也是我们现在最近正在看到行业里正在发生的，就是上游的这些厂商正在跟他的下游的客户去不断的签订更长期的规模金额更大的一些长期的合同，就是为了自己新建的这些产能能够找到一些长期的稳定的客户。如果说这些长期的合同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后续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像整个的上游的晶圆厂可能会进行进一步更大规模的一个扩产。
明白。好的，那么从算力芯片到存储芯片的订单传导中间呢，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的。那在此想问一下海啸总，您会如何评估当前 AI 对于存储需求的实际拉动力？当前下游应用的渗透率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加速扩散的阶段，或者说是否已经具备支撑行业中长期景气上行的现实条件呢？
嗯，好的，就是确实我们考察需求的时候肯定是要从下游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发展变化去研究的。就是我们看到对整个上游的一个需求体不断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是因为下游人工智能行业整个它的算法在不断的一个迭代变化，它的应用场景在不断的变化，它所需要的人群和人群用它使用它来做什么是在不断的发生的一个变化。从最开始的一开始是为了追求 AGI 的训练端的一个需求，到后面我们看到的是可能是以推理端的这种对话框的形式出现，再后来的话我们看到像编程的需求开始快速的增加，比如说像 AI agent 的需求开始快速的一个增加，然后每一段的需求它其实也有它各自自己的一个渗透率的曲线。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对话框的时候，2023年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些小范围的一个人群尝鲜的人群开始使用，然后2025年年初的时候随着 DeepSeek 的推广传播，在国内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了就是类似于像 DeepSeek 这种大模型的一些对话框的形式，然后2026年春节豆包的这种大规模的投入的话，我们看到又可能引来了更大的范围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增加，而且这些用户的话它其实使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整个对话框的话它如果考虑它的这种渗透率曲线，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而在对话框曲线在提升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又有新的应用它的曲线也在开始慢慢的爬升，比如说像编程啊，比如像 AI agent 啊，这些应用它也慢慢的从一些极客的需求然后慢慢的向正常的工商业的日常应用去拓展，整个的人群在不断的扩大，然后每个人日均的消耗量其实也在提升，然后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熟练的使用这种 AI 的功能，然后并且嵌入到他日常的一些生活工作中去，整个大模型的使用强度也在提升，所以说大模型的下游的应用人工智能的应用进入一个加速扩散期，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产业链进一步打开来看，有关注到您在组合中同时覆盖了存储芯片设计公司、模组厂以及分销商等多个环节，那么在这轮涨价周期中，产业链各环节的受益顺序和业绩弹性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从传导逻辑来看，哪些环节会率先感受到暖意？哪些环节的弹性更加值得期待呢？
嗯，确实是的，我一般喜欢把整个的存储产业链上的公司分为两类，按他们的受益的顺序和内容不同吧。首先第一个就是销售链路上的这些企业，第二一个的话我定义为扩产链路上的企业。首先感受到景气的肯定是销售链路上的这些企业，就包括像原厂啊、模组厂啊、分销商以及存储芯片的设计企业，特别是立即型的这些。随着产品的一个量价提升，其实这些企业在他们的实际运营中都能够感受到，包括最近企业披露的这些报表上我们也看到，像国内的这些公司他们在去年四季度今年一季度都释放了很好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水平，然后海外的这些厂商也是一样的，并且他们对于二季度的一个指引和展望其实也在继续的环比往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扩产链路上的这些企业，就可能包括设备啊、材料啊以及像半导体专用的这些厂房建设的这些企业，这些企业感受到的整个景气度肯定会滞后一些，因为他们其实真正的需求是来自于下游存储厂的扩产，而存储厂的扩产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这个决定也才刚刚做出，并且后续可能还会有带来更大规模的一个扩产，只是现在目前为止由于长单的锁定的节奏还有问题，所以他们可能还会在更后面一点。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从一个厂房开始建设的话肯定是最开始的，然后接下来 厂房快要建设完成之后，可能是开始进入设备的一个订单。随着设备的进场，然后正式开启生产之后，我们可能才会看到材料的一个需求。所以整个过程去看的话，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渐次传导这么一个过程。
好的，那么我们也有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 AI 发展初期呢，市场更多把存储芯片当作配角，而现在它似乎在逐步走向主角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存储芯片在 AI 时代的战略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
可以这么说，其实存储芯片它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整个计算机系统冯诺依曼架构不变的一个情况下，计算、存储、输入输出通信，它其实是三个最核心的一个功能，它一直都是整个行业里有很重要地位的，它们三个合起来才组成了一个计算机系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木桶嘛。根据木桶原理的话，就是不同的环节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它就会成为它的所谓的短板，可能成为瓶颈。然后从2023年这轮大模型需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最算力是最短缺的、最显著的。当时英伟达的这个算力芯片在全市场来看都是一个最硬通的硬通货啊。然后后面随着推理端的一个需求的爆发，为了完成更准确的一个计算和更复杂的一个任务，其实引入了像长上下文这么一个模式。这种模式的话，它就会把它计算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缓存叫 KV cache， 它全部都会被存储下来。而这个时候的话，它对于存储的容量就需要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这个时候存储的容量就构成了一个木桶的一个短板。所以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像英伟达公司这样重要的一个算力系统上商，它推出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存储机柜，就是为了扩展它的一个内存的一个容量啊。最近如果我们再去考察这些海外大厂的一个关注点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存储和 GPU 之间的一个通讯问题又变成了他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受制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带宽，其实存储和 GPU 通信的一个带宽的话，其实目前的一个 GPU 它常常处于一个吃不饱的一个状态，就是内存的数据没有办法很快很好的全部都转移到 GPU 里去让它算。然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像英伟达它又推出了现在它合封了一个速率更快的存储类芯片叫 SRAM， 然后发布了这样的一个 LPU 的芯片，然后是合封了 SRAM 的。总的来说，其实就是 AI 它的一个发展实在是太快了，然后由于它现在这种可变现的一个需求的拉动啊，它对整个的算法的一个升级，包括算力的一个膨胀，然后对于整个的硬件产业链其实都不断提出了一个新的需求。然后如果我们以 HBM 为例的话，其实在2022年底 ChatGPT 发布之前，可能 HBM 每3-4年才更新一代，但是从2023年开始，可能1-2年 HBM 就要升级一次然后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不论是在算力芯片、通信芯片还有器件上，其实都在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说其实存储芯片的战略地位也在提升，然后其实也不单单是存储芯片的一个战略地位在提升。
好的，那么刚刚呢，海啸总也说到了，不只是存储的地位在变化，算力架构本身呢，其实也在演变。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习惯性的把 GPU 看作算力底座，但近期呢 ，CPU 的需求与重要性在显著上升。那么我们从技术架构的角度来看，发生了哪些关键变化，推动 CPU 重新回到舞台中央？这种演进对于上游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CPU 呢，它受于 AI 的发展，可以说有几个推动力吧。第一个就是 CPU 它本身的话，它的整个的任务的调度能力，然后内存的一个调度能力，其实相比于 GPU 来讲，它还是很强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GPU 它虽然后面做成了机柜的形式，但其实里面依然是有 CPU 的存在的啊，它天然是离不开 CPU 的这个功能的。所以 GPU 的数量的增加，其实它本身带来的配套的 CPU 的数量就是一直在增加的，只是这个时候可能还显不出 CPU 它整个的在瓶颈端的一个应用。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训练端的一个强化学习的模式的出现。在整个的训练端随着它的 spinning log 开始出现了撞墙的情况的时候，大家开始不断的要增加模型的一个性能，其实是引入了强化学习这样一种训练的模式。而强化学习的话，它需要的是用 CPU 去做大量的并行的一个训练环境的一个数据的采样，然后去喂给 GPU。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 GPU 的CPU 的整个的一个地位其实是第一次得到了一个提升。 再一个的话就是随着 agent 的发展，在整个的 agent 的运行过程中，其实它替代的就是人平时的一个操作，这是CPU 得到的第二次的一个大的发展。然后其实 GPU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它是大模型去听懂指令，理解意图，然后发出操作指令的这么一个中枢。而 CPU 的话其实它就是那个执行指令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我在大模型的一个对话框里说，我想喝附近评分最高的奶茶店里最畅销的一个奶茶，然后 GPU 的话它可能会先分析我的意图，然后就去指分析我的意图，找得出我需要买什么，然后它再指挥 CPU 去打开外卖软件，然后去帮我点那杯奶茶。当然这些操作它都是在后台的接口完成的，然后我说的也比较简单，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CPU 它不断的在运行一些指令，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 agent 的过程中它 CPU 的一个需求量开始得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增加。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像最近全球重要的这种 CPU 的企业，比如说英特尔，比如说 AMD， 他们在整个的交流会的时候也提到，像未来 GPU 和 CPU 的一个比例关系会从现在的一个8:1、4:1这么一个比例关系可能提升到2:1甚至是1:1这么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当然 GPU 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了，但是 CPU 的增速可能会更加的快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CPU 在这个阶段突然变成了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方向。而 CPU 的数量的增加对于内存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首先 CPU 的数量的一个增加，配套 CPU 的内存的数量自然也是增加的。其次第二一个的话就是 AI 它的性能的一个迭代对于 CPU 性能也提出了一个提升的要求，特别是核的数量，因为核的数量越多它能够同时执行的一个线程就越多，然后它整个 CPU 的效能就更强。尤其是在 agent 的一个时代，它可能对于单核的算力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它对于多核并行的一个需求可能是大幅提升的。而这种核的一个增加的话，其实它需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内存和 CPU 的通讯速率就要持续的一个提升，这对于内存自身的一个速率和接口芯片的一个速率它都会有一个要求要升级。当然升级往往带来的，在半导体行业里升级带来的就是价格的提升，毛利率的增加啊。
是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将视线从技术架构再拉回到市场定价。任何一个板块它其实都无法脱离周期来谈估值，您认为当前存储板块更接近历史周期中的哪个阶段？与上一轮2019到2021年的周期相比，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当前 A 股存储板块的估值性价比？
如果要找对标的话，其实这一轮周期在近二三十年肯定是找不到可对标的一个行情了，然后再往前的话估计可能要到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出现的情况是当然也不能完全一样，那个时候出现的情况是当时的内存主要还是运用在军工啊工控啊这些领域，但是随着 PC 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然后出现了一个大体量的一个下游高增速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的内存的芯片的价格也出现了好几倍的涨幅，并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如果硬要对标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轮可能只能跟那一轮去有所对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被叫做超级周期 Super Cycle， 就是因为大家好长好长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了。如果去对标19到21年的话，其实就有点不太可比啊，因为那一轮其实是一轮库存周期主导的一轮周期，因为它终端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其实在当时只不过就是一些居家办公的带来的一些硬件的需求，包括最核心的是 PC， 然后其次可能是有一些手机啊和有一些服务器的需求，它更多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其实是当时供应链紊乱之后带来的一个备货的一个需求，所以在22年年中之后，然后就看到了去库存的动作出现，然后芯片的价格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快速的下跌啊，这是一个产业段的一个状态。如果从市场端估值端去看的话，其实海外的一个主流厂商它的市净率水平就是 PB 水平其实早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一轮的一个估值状态，那一轮最高点可能也就是个2.5倍 PB 的一个水平，而目前的话其实海外的这些厂商可能有些都已经到达了10倍 PB 什么一个市净率的水平。A 股的市场的可比性可能会小差一些，因为就是很多存储公司其实都是受益于这一轮国内资本市场对于整个科技行业的一个支持，它是在22年到24年或者22年到25年之间吧陆陆续续上市的，所以在没办法去对标当时那一轮的一个估值的水平，可能海外的可对标性会更强一些。
明白。好的，那么除了阶段性的估值比 罩，更要关注结构性的不同。本轮存储芯片展现出了就是刚刚海啸总说的超级周期特征，产品价格和股价的同步上涨都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那么如果与过往几轮存储周期相比，您认为最本质的不同在哪里呢？
最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之前的话存储芯片我们刚刚跟各位拆解了它下游的架构，其实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需求其实还是集中在消费端，包括像手机啊，包括 PC 啊，消费电子，甚至汽车等等啊。而消费类的话，当年的增长其实是来自于消费端的一些创新，对于容量的一个增加但是消费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端对于价格的一个接受度天然是有限的，就是价格涨多了它自然就会影响到下游的需求。但是这一轮的话其实最核心的动力是来自于人工智能，是来自于一个生产端的需求，因为 AI 它其实是提升生产力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下游并没有因为价格的上涨就去降低采购，反而是去提升了资本开支，并没有降低它的采购，反而为此专门提升了一个资本开支，并且我们看到最终端的整个的 token 的涨价其实也没有影响到需求，就它的整个的传导的链条还是非常非常通畅的。
好的，那么除了全球周期共振，国产化也是另一条国内投资者非常看重的主线。刚刚呢，海啸总特别提到了国内人工智能发展此前受制于半导体生产能力，而这一掣肘在2026年有望看见明显改善。这种先进制造及先进封装能力的补强，对于国内存储设计公司及产业链企业而言，可能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利好呢？
其实国内的不只是存储芯片，包括国内的整个半导体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其实都取得了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2014年整个大基金成立了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其实确确实实一直是在持续的一个进步的。然后以存储芯片为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存储芯片的晶圆厂的话，它的整体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从无的话，到现在可能已经接近了10%的一个占比。可能它成为了行业里一个在全球的一个占比，它已经成为了整个全球存储行业里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而原厂的一个能力提升的话，它其实不论是对于它的中下游的一个设计的厂商，还是对于它上游的这些设备的材料的一些厂商，都是一种拉动。因为整个的一个核心的一些公司，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一起的进步。其实我们过去看到过有几轮大的存储行业的一个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它都带动了当地的产业链配套的一些公司的发展，我觉得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的。不过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事情，就是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需要时间。
好的，那么我们在前面充分讨论了中长期逻辑之后呢，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部分时间来谈一谈半导体行业的风险和约束。任何一轮行情它都会伴随着风险，在上一轮存储下行周期中，不少企业它经历了严重的盈利回吐。从当前时点来看，可能触发了本轮存储行情出现阶段性拐点或者是大幅波动的核心风险变量有哪些？在海啸总您看来，哪些先行指标值的普通投资者去持续跟踪？
我觉得还是从供需的两端去看啊。首先供给端的话，就是产能释放的一个节奏。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些大的存储厂，包括国内的这些厂商，他们整个的一个产能的投建以及他们的具体的产能的真正的达产的一个节奏，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跟踪的。因为我们看到从去年3季度开始，存储的芯片的价格开始上涨，然后这些厂商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既有的产能先打满，然后去赚更多的利润。第二个的话是把既有的厂房里去放进更多的设备，然后这个是比较快的一个动作，可能能在半年到1年的时间就会形成产出。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他们会从一片白地开始建新的厂房，然后导入设备，然后开始投入量产。这个的话可能时间周期就会拉得比较长，可能是如果是慢一点的话，可能是2到3年甚至更长。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跟踪整个的产能的一个节奏，因为大头的其实产能真正的释放应该是这种新的厂房的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建出来，这些产能才是最大的一头大头。这个的话我们估计可能是在 2027年的下半年到2028年才会陆陆续续的真正的形成产能的供给释放，然后当然这块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跟踪，看是否会出现更快的或者更慢的一个节奏。第二一个的话，我们就去看需求端，因为我们刚刚也分析了这一轮的需求端，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变量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投资的支出，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跟踪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资本的一个支出，这个数字是最直接的一个数字。第二一个的话，我们会去跟踪人工智能行业它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和变化，因为新的技术带来会打开新的市场，然后看到新的市场之后，这些海外的一些模型的厂商，不论是模型厂商还是这种大的互联网厂商巨头，他们可能都会去影响他们对未来资本支出的一个预判和变化，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需要持续去跟踪去观察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回到投资行为本身，面对这一高弹性但高波动的科技行业，不少投资者既怕踏空，但是又畏高。那海啸总，您在管理组合时，对于介入节奏和波动应对有何心得？对于普通基民或者是个人投资者而言，有什么资金管理或者是心态上的具体建议？
确实很能理解大家的这种感受啊，就是科技行业它确实作为一个典型的成长板块，它的波动率相比于其他的板块确实会更高一些，所以的话还是希望投资者就是能够立足自身的一个风险的承受能力吧，然后做出理性的一个决策。但是其实这里要说的就是，波动虽然大，但是它其实是不改变方向的，最核心投资科技的话，还是要对大方向的一个判断还是最重要的。就是遇到波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不断的去评估，整个产业链端它的逻辑是不是还存在，还是说它的逻辑被破坏了。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我们最好还是能够保持到足够的一个定力，在观察到真正的变化之后再去操作。在此之前的话，还是尽量保持足够的一个定力吧。
好的。那么感谢海啸总刚刚非常坦诚和系统的分享。那么我们刚刚呢，从产业供需的结构性变化，到不同环节的传导逻辑，再到周期的定位、国产化的机遇以及不可回避的风险因素，刚刚海啸总为我们勾勒了一条相对清晰的观察线索，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对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本场的直播连线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海啸总。
感谢大家。